好，我们的进度哈，我们的进度要稍微赶一下，因为我可能故事讲太多了哈，所以进度要赶一下，因为我的课程十二月底哈，十二月底我就有事情要回马来西亚啊，所以十二月底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学期。好，我们请看讲义二十七页哈。讲义的第二十七页，我们上一次上课呢是上到三之前嘛哈，那我们现在继续是上第三，印度东方的奥义书思想。我们上一次上的是印度西方的婆罗门思想啊。在讲义二十五页一直到二十六页，那不管是优点或缺点，世尊他其实都观察得非常详尽，然后呢才给予批判或者学习他们的优点。那讲义二十七页呢是印度东方的奥义书思想。那印度东方我想大家如果你有稍微接触印度佛教史的资料的话，东方在印度来说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啊。那尤其恒河流域呢，它那个地域那形成非常多的这一种思想的出现啊。那非常著名的就是奥义书思想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导师的说明。奥义书的思想很多，但是著名的就是如一业而有轮回，一智而得解脱。那这一种说法其实奥义书为创始人的，所以我们现在熟悉佛法的人都说，我们佛教讲业啊，讲轮回，那讲修智慧得解脱，其实这样子的用词最早最早反而是奥义书那里出现的啊。那释迦牟尼佛因为他是比奥义书还晚，那但是这种思想基本上世尊还是认为他这种说法是很合理而且很合乎事实，所以呢世尊也就沿用下来哈。当然也许大家会问说，那我们现在如果是他都沿用耆那教的话，那我们现在学佛法那不是学耆那教了对不对啊？不是的，他名字一样啊，名词很多沿用这一种外道的思想，但是实质上的内容是差异蛮大的啊。我们今天就会进入到缘起的思想啊。那生死的根源是烦恼哈，那后面会还会继续提。那世尊是东方，所以理性是出于现实而不是形而上的玄想啊。就是东方它有一个特质，就是非常重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呢？佛法里面讲的现实不是说我们现在做人很现实，不是，他那个现实就是我这个身心就在我这个身心找发现问题，然后从这个身心上呢去解决问题，这个就是最现实的。他不是您想就是宇宙或者是外在不实的东西啊，他现实就是从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里面着手，这个叫现实啊。那彻底的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啊，而否定常乐我净的真我啊，所以也就因此不是见真我而弃入犯戒啊，而是以无我弃入正法。那奥义书当然他们比较，我们前面介绍六识外道或六派哲学的时候已经有提过啊，那他们非常重视这个 yoga 啊，就是禅定。那释迦牟尼佛基本上他也学过，所以他不否定这个禅定或者瑜伽有它的一个效用。什么效用呢？就是让我们的心沉淀跟专注啊。那这一种功用，比起世俗在五欲打滚的人来说，他已经算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啊。他不会受这一种感官或者物质所影响。那进而的，假如这一种意志的训练能够让我们跟戒定慧相应的话，跟八正道相应的话，那它这一种基础啊，可以让我们引发五漏慧啊。那这一点的话是，世尊有引用它，但是呢， 也有舍弃他的部分啊。好，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哈，27页本文倒数第二行，这个是东方的一个重点。世尊所说的正法是东方的，你看哦，世尊所说的法是属于东方，性格上、风格上是属于东方，如重现实哈，重变化，重自由思考，那主张种族平等。反对吠陀权威与东方沙门集团采取一致的立场。那东方它的这个几个线，这几个特色哈，那为世尊所特别采用哈。那其中比较不是白话能够看得懂的，就是重变化。重变化这几个字哈，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不太理解。你说重现实就是重生命嘛，生活哈、哦，可以理解。重自由思考，大家也很清楚。但是重变化是什么变化呢？啊、哦，所以在我阅读导师凡是有关原始佛教的著作里面啊，哎，这样子互补过来哈、哦，果然比较清楚这个变化是什么意思哈、哦。请看讲义的讲义三十页哈。哦讲义三十页上面西的地方哈、哦，上面那东方属于新的思想哈、哦。那导师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到说，新的思想哈、哦、有它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很会破坏旧的，像婆罗门啊哈、哦、等等的这种吠陀，它很会破坏旧，但是不能够确立新的，这是第一个缺点啊。哦第二个呢，就是见到变动而不能够见到变动杂多中的条理。什么意思呢？就是重视变化，也意思说新的思想它虽然能够分辨说诶世间啊的种种变化啊，比如说五欲啊，或者是生老病死这种变化，他能够看得到，但是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一种变动的杂乱当中啊，有他的一定的规则，他看不出来。那只有世尊能够在这一些种种的变动当中啊，看到他的条理。什么条理呢？无有常性，无有我性的这种条理，有生就必有灭的这种条理啊，那也就是持有故必有的条理。所以这一种变动性，重视变动性的意义呢，其实它是看到它变动里面的一种理则啊，法住法界的理则哈。那、啊、假如我们能够了解这种变动性里头所蕴含的这种条理性的话，那不管你是换了什么形象的东西啊，换了什么对象，但是它这种理则只要套下去呢，你就可以。不会受他的那种外相所迷惑、哦、所以在能够见到变动里面的这种理性啊，只有世尊可以啊、哦。好，我们回到讲义的第28页，A。那东方奥义书谈过后呢，导师就说诶，他虽然也有赞同他们的一些说法，但是呢也有摒弃一些说法，那这里就是做一个综合啊。 A 贫瘠极端的纵欲跟苦行，就是贪乐还有苦行，倡导不苦不乐的中道啊。太苦的太乐的世尊都摒弃啊，谈不苦不乐的中道行。 B就是我们前面六派哲学里面已经有谈过啊，就是断灭论或者是二元论。断灭论就是生就是命啊，所以生死了命也就断了，就是业果啊它没有相续，这个就叫断灭论。二元论呢，就是生跟命啊两种啊，色跟心是两类东西，那这一些身体虽然是败坏死了，但是这个我啊还继续去轮回，那这一种就属于二元论啊。那也就是一个是命即是生，一个是命亦生亦啊。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哦、所以这里就不多谈了。那再来还有 一点就是犯我论、啊、就是谈色心是我无二无疑常住不变、啊、那再来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因缘论、啊、那世尊就是给予破彻，那宣扬无常无我的缘起中道。那接下来是导师归纳我们世尊因缘论的中道思想啊，西啊，这个是重点了 啊。对于否定道德、否定真理的倾向，那释迦牟尼佛呢是举扬正法。正法一般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正法只是解释说，哎，正法就是真理，对不对？啊，我们解释正法就是真理。实际上，正法的内容哈、哦。以导师这里的用词来看的话，它是包含了什么呢？进行果，就是它除了真理之外，它包含了实践，还有正德的果位。它是实际上有一个真实的这种理呢，我们照着去做的话呢，它是可以让我们体证的。它不是只有说一个抽象的真理而已。所以你看真理正法的后面呢，导师有三个名词哈，这个是重点：中道行、如实理，还有究竟涅槃，给予法住法界的定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面那个图表有看到吗？我们所皈依的法其实是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如实的真理，第二呢是中道行，第三究竟的果位。所以我们学习佛法除了要了解道理之外，要有中道行，就是要有实践。那我们也有一个理想，就是自己能够呢跟圣者一样契入这一种圣位，解脱烦恼。那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理想，那也许我们学习佛法来，别人会觉得说，哎，你感觉上好像佛教徒，但是呢又说不上你是改变了多少啊，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强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三个啊，导师说给世尊呢给予法住法界的意义，就是法住法界就是普遍如此，必然如此，过去现在未来也如此。就是说凡是谈到 Dharma 谈到法的内容，它一定包含什么呢？真理、中道行跟涅槃这三个、哦、那所以你只要讲到法，我们皈依的法、哦、就是一定要包含这三个。你不能只有讲八正道，或者是你不能只有讲涅槃、哦、一定要三个都具备，这个才是最圆满、哦、那再来，世尊从自觉的圣经里面、哦、就是综合了东西方印度文明，那树立中道的宗教。那以前我在就是在读导师的其他著作的时候呢，我并没有发现这三个用词有那么重要啊、哦。但是慢慢阅读过后啊，就觉得导师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谈而已哈、哦。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二十六，注脚二十六哈。我们的本文其实是出自于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啊。那注脚呢是早期妙云集的《以佛法研究佛法》，我们看注脚二十六哈。佛教中凡事呢什么呢？事理的真相、行为的正轨、究竟的归宿，都叫做法。有看到吗？哦，所以法它有三个内容的哦。嗯，再来呢就是注脚二十六的第三行啊、哦，第三行，事理的真相是理智的真。行为的正轨是道德的善，究竟的归宿呢是理智与道德的最高实现，称为正觉。所以佛教里面称为真善觉，它不叫真善美，它叫真善觉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慢慢了解这些佛教的道理过后呢，其实是要透过行为的正轨啊，体证这个真正的涅槃啊，解脱，这个才是究竟。所以我今天有发一张补充讲义给大家，就是以前陈伯知道的时候有跟大家稍微介绍过、哦、那大家拿出这一张补充讲义来看、哦、 那补充讲义里面最左边啊，有三个反黑的名词呢，就是真谛法，就是净。然后第二呢，就是中道行哈，中道法第二。第三解脱法，就是解脱果啊。这个是以声闻解脱道来说的啊。那所以在我们了解道理啊，那个净呢，就是真理的意思啊。我们了解这个理或者这个净，不外乎就是因缘或者是师圣谛三法印啊。那中道行就是八支圣道啊，待会我们还会解释。那最后呢，体证的八正道修完了，就是体证了解脱的果啊。所以我们一般了解过后，要付之于实践啊，才能够得到烦恼的解脱啊。那这个补充资料，基本上是佛法概论的一些归纳啊。那我们有时间再来看啊。不过我们待会会遇到的是图表里面最上面那个因缘法那个地方，哦，大家先看一下好了，哦，就是我们真谛法里面有分成三重因缘，有没有？三重因缘里面有果从因生、世代理成，还有有依空力，有吗？有哈，哦，我们待会会讲到第二个，就是世代理成。什么叫世代理成呢？就是所有四相的因果这一种事相呢，它外相虽然有生诸异灭、成诸坏空，但是它里头啊，其实是有一个道理，有一种理则呢，在形成它有生了就一定有灭、有变异的情况哈。所以这种理则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就是因缘法，就是持有故彼有、持无故彼无的因缘法啊。那这个因缘法里面可以分成缘起之性或者是圣道之性啊，缘起就分成流转跟还灭，待会我们会看到了哈，所以这里面呢，缘起通师圣谛，好，所以这个图表最右边啊，上面那个地方啊，流转门可以分成苦集，那还灭门呢可以分成灭道，有没有？啊，那这个大家待会我讲到的时候呢，可以对照这个图表来看啊。好，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28页。那讲到这里，导师在其他的早期著作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东方奥义书的一些思想特质呢，也是蛮详尽的。那我也有附在这个讲义的这一段的后面啊，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它基本上跟上面那一段呢，大致上的内容一样啊，但是它有一些更详尽的说明。那奥义书的思潮，世尊所受的影响是最深的。接下来这一句哈，是非常特殊的语词啊，叫做理性的思辨跟直觉的悟证，为佛教解脱论的中心。所以世尊的这一种以智为导啊，或者是呢修行理性思辨啊，证悟体会啊，解脱的这一种思想呢，其实是受了奥义书的影响啊，受了奥义书的影响。那什么叫做理性的思辨跟直觉的体悟呢？我们直接看下去啊，待会我会再详细的解释。我们看第二行，佛教解脱论呢，解脱道的重智倾向，重于智慧的倾向，就是重视正见嘛，啊，重视正见的倾向呢，啊，即由于此，由于此就是受到奥义书思想的影响。然而深刻的了解它，所以能彻底的批判它。所以其实佛教它引用很多这一种外道的一种优点，那引用过后呢，佛陀呢其实有彻底的给予批判，因为佛陀看得比较彻底啊。那世尊把理性的思辨还有直觉的体悟出发于现实经验上的分析，那奥义书以自我为珍藏妙乐，那世尊却处处的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啊。所以两者呢是差异蛮大的。那后面的这一句话齁， 是很有意思的哦。古人说，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写得很漂亮哦。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就是我们无量劫的生死的根本啊，那愚痴的人呢，他唤作本来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大家参考，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啊，他会认为说，诶，我们生生世世这样子去轮回啊，去流转，他只是换房子，换房子而已，但是他的本来的那一种就是过去延续下来的这一种灵魂啊，这种自我的主体呢，它还有在延续啊。所以我们今生死了，那没关系啊，我下辈子呢再换一个新的房子来啊，那再继续生活。有这样子概念的人呢，其实如果按照这里来说呢，就是他这个本来人是从来没有变过的，他只是换不同的这个假身而已啊。那假如我们如此的话呢，佛陀说这个是属于痴人啊，所以我们也不能想说我们下辈子要去哪里，或者呢下辈子呢要继续再来这里怎么样哈、啊、凡是有这一种贪着的人啊，世尊都唤成啊，呼唤为痴人哈、啊、当然这个要求是有一点高啦哈、啊、但是我们看讲义29页第一行哈，这可以作为世尊根本佛教的注脚，就是世尊呢，那其实是非常排斥这一种本体论的哈，就是灵魂的本体。所以你看后面就是导师的解释哈，他们以为常住妙乐唯心是自我的本体，那世尊看来简直就是幻想啊，反之自我的错觉真是生死的根本。所以这一种自我的错觉呢，我们会认为说以为死了那还可以，这个我阿成们呢还会继续去轮回的话反而这个是世尊最排斥而且认为这个是生死的根本所在啊。所以世尊认为说这个自我的假合的错觉都是从现实的身心里面去发生，那现实身心不外乎就是蕴处界，就是我们的物质跟精神。那在物质的精神当中，我们都知道嘛，只要它不调和，我们就被它打败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身体或者我们的心情啊，色身跟心啊，影响我们很大，影响我们很大啊。那像我最近不晓得，我昨天去给人家推拿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感觉那个肩膀我就请教那个医生，那个医生说你这个情况叫做膏肓，膏肓是一种病嘛哈，叫做病入膏肓嘛哈。但是我很奇怪你知道吗，因为他是怎么看到什么情况叫做膏肓哈，那但是给他推的就推得很痛了哈，他就是有一条神经，就是有一点感觉是不是身体没有办法放松还是什么哈，但是就是长久这样子累积了哈，但是对我自己是不会影响很大，只是说每次看书哈，比如说这样看，很奇怪他会一直那个感觉一直会被这个地方拉过去耶，我们一直在专注在看书你在念经也好，你专注，但是他那个感觉很强烈，他一直会从这里，一直会拉你过去，就是会一直让这里累囤积到一个压力，你没有办法放松的时候呢，你就呢想去躺一下，这样想去休息啊。所以大家假如说你觉得说你的身体已经有这样的情况，要注意了我是在讲可能是最近气候不是很稳定所以我有时都要做一些运动大家也一样啦虽然在佛法里面说世尊其实 对于这个色身啊，都分析为蕴触界，或者是四大五蕴合合哈、哦，是假的。但是它影响我们，因为太大，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照顾它一下啊。因为很简单的嘛，比如说你看哦，我们养一只小狗，假如你会照顾它的话呢，它会变成很温驯，对不对？啊，如果你不会照顾它，它去外面交那些野狗朋友，那它就会咬人。啊，我们的身体也是啊，你不照顾它，它就真的是给你很多折磨，然后给你很多要花很多钱来消灾，啊，就是让你呢就是不得安乐。所以这个身体肉身虽然是假的，但是适当的这一种就是照顾啊，还是需要哦。你照顾的如果是恰恰好的话，其实人家说嘛，你身体健康的话呢，万事都能够吉祥啊、哦。这个也是有它的原因呢啊、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29页第三行啊。人虽然是无常、苦、无我，或者是蕴触界所集成哈、哦，那世尊还是说，这个其实哪里有一个真常妙乐的自我可以找得到呢？哈、哦，所以完整的佛教体系呢，出发于经院的分析，在这个上面呢、啊，做理性的思辨，进而做直觉的体悟。所以说，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重视经验的事实，佛教这才跟奥义书分流，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字哈。那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很久以前就看过这个部分，因为我很喜欢原始佛教的东西，所以其实导致原始佛教的东西我都先看过了，看了很多遍啊，看不太懂。那至于这一句哈，就是讲义29页上面数下来第四、第五行。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说：“哎，先有理性的思辨，再做直觉的体证，有没有？”那后面导师就说：“哎，所以说，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那我就好奇说：“是不是这样子一对一的配呀、啊？就是理性的思辨是不是法住智？直觉的体悟是不是涅槃智？因为导师这里的用词是‘所以说’嘛，哦。”后面是经文啊，所以感觉好像导师是用经证来证成这个说法，所以我就很找了很多相关导师这样子的说明，我就剪贴了一份讲义，然后请我们住持和尚啊、后观院长带我去拜见导师，我就拿给导师看了、啊，因为我剪贴很多嘛啊，就是有关这个的，我说导师您这样子的用词哈、哦。让我解读起来感觉好像理性的思辨就是法住智，直觉的体悟就是涅槃智、哦、有先后次第嘛。但是导师说不是导师说不是，我想好久为什么不是、哦、但是我自己的那个理解然后大家参考一下，因为导师那时候在福岩就是来福岩小住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就是年纪很大了，不太能够讲很多话，所以我问他的时候，他只有不是那两个字我听得很清楚了哈，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啊，这样。但是我后来我自己回去想一下哈，这个是我的理解，供大家参考哈。理性的思辨它其实包含的内容应该是比较广啊，就是我们说理性的思辨就是理智的思辨嘛，哈，理性理智。那这一种思辨它当然比如说我们讲佛教的无我观，无我观呢它理性到呢不能有任何一个部分就是停留任何一个部分啊渗入感性。怎么说呢，一般我们比如说谈无我的时候，假如我们不够理性哈，我们都会很多东西都可以无我，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够无我，那就是自己啦、哦、所以我每天还是要化妆啦、哦、因为这个是有我的啊、就是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啊、 如果真正要做到世尊所或者导师这里所形容的真正理性的思辨，这种是直觉的这种正见的理性的话呢，它是没有任何一个理由 No excuse 啊，人家讲没有任何一个理由，没有任何一个借口，你允许它不是无我或者是不是无常的。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呢，我们不管遇到任何情况呢，那如果真的是自己无法安耐自己的情绪，那至少思考说，诶，这个就是佛陀的教导。那虽然现在还看到玻璃镜镜框，我们都说诶，看得过啊，穿不过，对不对啊？但是至少看得过都比很多人好了啦，有没有啊？所以就是知道了，但是我们就是学习的进度的话就是慢慢来啊，但是这一点理性的思辨就是没有拖泥带水啊，他要讲无我讲无常就讲到底，没有任何一个可以逃避的啊，都是一定要吻合这个理性的真理啊。那直觉的体悟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想象，或者是呢在定中里面呢起这种幻象，而是呢从这个身心的变化名色的聚合的变化当中，你看到这个色聚或者是心法的刹那生灭的变化当中，你悟到了它是没有办法主宰的这种无常性跟无我性。那直觉呢，我们就能够在这里面建立了自己的什么无常的智慧跟无我的智慧。那我们观外面的无常跟无我，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智慧，但是它不如我们观察自己的身心来的那么强烈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一直有注意这一些内容啦哈，那自己的这些了解就是给大家参考啊。所以直觉的体悟就是以现实的身心去印证佛所说的法是真实不虚啊。好，我们继续看讲义29页第二段。至于轮回说，原则上是接受的啊，不过初期的业力说侧重于善恶的行为，那比较少去讨论什么业的体性啊，到底是善恶无忌等等比较少啊，或者是表业啊无表业啊，讲没有啊，比较只是谈善恶的行为。所以佛教里面讲早期世尊里面的业力观啊，它都是让人止恶行善啊，重点都在这里。好，看第三段。奥义书时代流行的苦行跟瑜伽世尊也学过啊，看第三行啊，瑜伽或者是禅定，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摄持身心，那达到内心澄净的直观啊，为证悟的重要方法。佛教当然也有啊，不过至于禅定能够引发的超常经验，那佛教呢不否认，但是这种修习禅定啊，容易走上神秘的迷信、夸张神通啊，所以世尊就把这一些修习禅定的这一种加行呢，放在正确的正见上、见解上、纯洁的行为上。那所以这一些禅定虽然它可以帮助解脱，但是却不是最就是唯一的啊，它还要借助戒，还有借助慧才有办法啊。所以导师这里举一个例子说，解脱不一定要有很深的禅定啊，如阿含经里面所提到的，会解脱阿罗汉也不得深定，当然也就没有神通啊。那所以啊，其实解脱它只要有基本的定就够了啊。那大家也许会问说，诶，基本的定是什么？如果以成佛之道来说呢，导师引用瑜伽师地论呢，最少最少你也要修完九住心呢、啊、九住心你要修完啊，修完了都还没有到味道地定哦啊，但是你修完要进入味道地定是很容易啦，所以至少你要具备九住心啊， 九个啊，九住行。那接下去味道地定呢，这个得到的话就是最基本的禅定了哈。好，第四段。总之，世尊深入奥义书跟瑜伽，认识他们的长处，了解他们的危险，采取精义，又防范他们。所以佛教的解脱观呢，是理智正悟的宗教继承此种学风而来啊。所以我们看世尊的一生来看佛教创立的因缘啊，我们现在自己要面对这个现代佛教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应该也要有这样子的心境啊，就是别人的优点还是要非常虚心的去学习，那别人的缺点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在那边就是饭后啊茶后啊在那里讨论啊，那我们觉得不合理的那就不学他们的就好了啊。好，我们请看下一页哈，30。我们再看一下西啊，因为这个是世尊的说法啊。那东方新思想的缺点在于破坏旧的，而不能确立新的。见到变动，却不能见到变动当中的条理性，不能够确立崇高的理境啊，就是涅槃，倾向于庸俗的功利世界啊。所以，那这一点世尊起来纠正他们，指出，并且指出呢，真实的事理、中道的实践跟究竟的归宿，给予法住法界的性质，也就是真理跟道德的建设啊。所以佛教里面讲的这一种学习佛法的道理哈，学习佛法的教义，我不晓得大家对佛教了解有多深哈，因为我们很少有互动的机会啊，但是我自己这样子看，我自己是蛮多感想的，对佛教很多感想，当代的佛教啊。那我们看到也许有很多打开电视就有，或者是尤其台北啊，到处都有海报，就是有什么研讨会啦啊，或者是有什么讲座啊哈，很多很多。那我们到底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说，那到底我们要去哪里学，就是比较呢，就是真正学到佛法里面所核心的啊，最重要的东西。那假如我们要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呢，就是这三个，就是一定他讲说的道理一定要有境、行跟果。如果我们去一个地方，也许他只有讲到部分的话，那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的，就是他不会教你修行，他不会教你日常生活怎么做，或者是你怎么样断除你这个贪心，你这个嗔心要怎么断除，如果没有教我们的话呢，那这个我们自己要谨慎啊，自己要了知啊。那所以有时当然啊，每一个环境有它的极限，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要主动去问师父，主动要去问那个师父，或者是问住持和尚啊。那这样子我们在一个道场学习，依止一个道场啊，我们才能够学习他的道理，他的实践跟断烦恼的这一种快乐啊。那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呢，那也许烦恼还是烦恼啦啊，那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加强。那我在就是接触很多学习佛法的人，那我有一个师兄，很好的师兄啊，很照顾我的师兄，他跟我讲，很多年前他有写过一封信给我，那我那封信我都没有把它丢掉，有时我整理东西一看到我自己就会提醒一下自己，我师兄写一封信给我说，他说我们出家人啊久了，就是当你自己有一点能力，那也越来越多人认识你了，那你就要 有一句话呢要记住在心，就是佛法呢不要只是停留在讲的阶段，不要只是停留在讲的阶段，那学习的人呢也不要停留在听的阶段。那这样子你会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下一步你要怎么做你自己才会安排哦。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一段时间呢，不管你学佛教史也好，佛教史它不是什么历史资料，佛教史它只是告诉我们世尊的一生，乃至佛教的一个成住坏空，一个在印度里面的成住坏空。那这一些事实曾经演变过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就是再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他还是有入灭的一天。那我们不管我们的身体多好，财富有多少，总有也是会消失的一天。那这一种真理既然都是普遍如此必然如此的话，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去发挥自己能够做的部分，对自己净化生命可以做的，或者是去帮助到别人自己能够做得到的，我觉得都应该可以让自己多去这一方面思考，那我们才不会辜负自己今生还有善根来修学佛法啊。哎，我的这个时钟它都一直在七点呢。常定是，等一下时钟时间到你就亮一下哈，敲一下。我奇怪，我说哇，这样我会讲到死呢，他都一直在七点那里跳呢哈。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30页最上面哈，西的底下，世尊从自觉独到的境界里，综合东方、西方、印度的文明加以洗练，完成折中东西的新宗教。以我们看，道德的、理智的、平等的、自由的特质，为印度各系所偏道的，就是其实印度教本身每一个。每一派多多少少都有涉及到一点这些特色，但是呢只有佛法才能够把这一些特质啊完整的统一起来，完整的做到。所以这一点其实是导师跟我们归纳了，就是佛教里面的一个特质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以后我们可以多加留意啊。好，我们看第四，世尊的中道正法。那中道正法就是所谓的正法啊。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说，我们那一张补充资料呢，缘起法那个地方，它可以分成因缘法啊，缘起之性，还有呢圣道之性。那所以呢，我在导师的讲义里面呢，我就把它分成第四底下有一个括弧一，圣道之性，括弧二呢就是缘起之性，缘起之性啊。那圣道之性是什么呢？就是中道行是以正见为先导啊，这个是关键词。因为导师写书都很巧妙，他开头标中呢，他会说佛教的中道行是以正见为先导的修习啊，这个是标中嘛哈，标出来的一个特色。那他结语哈，结语也有这样子的用词哦，就是这一段落的结束，我们看32页，请看讲义32页哈。谈完了。圣道之性、缘起之性过后呢，你看32页的中间啊，中间括弧三的上面哈，最后一行哈，如实知缘起而得到解脱，是正见为先的圣道实践，有没有？好，所以你看导师他写书都是开头的时候讲佛教是以正见为先导，那到最后呢，他说，你看 他讲完了八正道，讲完了缘起，他说你看佛陀其实也还是以正道为先导的啦，正见为先导、哦、所以导师他非常非常重视正见。我们也许他导师认为说，我们一生人可能这辈子啊，都只是花在文思经教上呢，有时都还划算，因为这个正见只要我们一旦培养起来啊，那纵使是这辈子也差不多了啊，呜呼哀哉了了，但是还是值得。导师说还是值得啊，因为这个正见啊，假如能够培养，那今生不圆满的地方，但是这个正见能够让我们往生上去，往生有佛法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正见是很重要啊。好，我们回到讲义三十哈，讲义三十，刮胡一。圣道之性啊，圣道的内容，世尊随机说法，有种种的组合，主要有七类，就三十七道品，最根本的却是八支圣道啊。这个我们在以前上成佛之道的时候呢，成佛之道的234页哈、啊，导师说三十七道品虽然可以分成七类，最根本的是八支圣道。理由何在呢？是因为八支圣道里面可以统摄所有的三十七道品，八支圣道可以统摄其他的三十七道品啊。那这个部分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成佛之道》234页啊，234页。那我们现在进入就是八支圣道啊。那八支圣道，也许我们一般人觉得说没有什么特殊哈、哦，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但是佛在《阿含经》里面讲的八支圣道，我一开始在读《阿含经》的时候呢，我就比较看得懂八支圣道，缘起法我比较看不懂。那时候我刚学佛的时候，所以我就很喜欢八支圣道。那在《圣道相应》里面，《杂含经》《圣道相应》里面啊，他有一部经，他讲说，你假如能够了知佛所讲的四圣谛苦集灭道，那你虽然是只有正确的知见，但是你这个正确的知见是能够于了知流转跟还灭，你的这个正确的知见是叫做处世间正见。那如果不能够教导自己了知流转跟还灭，你这个知见虽然是正确，但是叫做世间正见。所以那一部经呢，佛陀说有分成世间八正道还有处世间八正道两类啊。所以在中间的关键就是知道流转跟还灭，就是知道缘起。你知道的话呢，那你的知见就是处世间正见，你不知道的话就是世间的正见。所以正确的知见呢，它当然是最基础的，就是知道善恶因果业报过去现在未来啊。但是这个不代表我们就能够解脱生死啊，所以你要进一步了知苦集灭道，那才所谓的出世间八支圣道啊。所以在阿含经有一部经是有如此的诠释啊。嗯，下课了。